方官穿着海棠红的小棉袄啊，这么漂亮的那种海棠红的小棉袄，底下是绿釉撒花夹裤，上面红的，底下绿的啊，完全像戏台上的这个女孩子的感觉。那其实做丫头的时候，你看到袭人身上通常都是比较棕色调的，可是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唱过戏的，所以你就觉得真是漂亮，就是上面是海棠红小棉袄，底下是绿釉的撒花夹裤，敞着裤腿。敞着裤腿可能大家不太了解，古代的那个一般人啊，他都是把裤脚绑起来的，缩脚裤，撒着裤腿其实是有一点休闲服的感觉啊，大概就在卧房里才会有这个样子。所以这里面特别表现出方官被他干妈打了以后，大概在撒泼撒赖，然后头发也散了，衣服也乱了，然后就在地上踢脚啊，这个有点这种感觉，可是特别漂亮。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年龄这种小女孩一撒起娇来又哭过以后，没有一个人会不疼她啊，没有一个人 会不疼她的。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看到他一头乌油似的头发披在脑后啊，那个头发又漂亮的不得了，哭得泪人一般。麝月就笑了，说：“哎呀，你平常是在舞台上唱崔莺莺的，就竟然把莺莺小姐弄成了拷打的红娘了，好像被那个夫人拷打时候，红娘就在那边哭的样子。”所以我想他看过红娘，他也知道红娘怎么演。所以那个夫人在舞台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娘的戏，夫人拿了一个板子打着那个地板，根本没有打他身上，红娘就一路又跳又叫的哭，那段戏非常漂亮。那其实是有身段，那方官当然会演，所以方官就在那边演起这样戏。所以麝月也有一点在笑他，说：“哎，你别装了，哪里有那么痛，那不过是哭给别人看吧，就是让宝玉心疼。”所以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把个莺莺小姐弄成拷打的红娘了，这伙子又不装啊，也没有上妆啊，就是没有做舞台妆，就是活现的红娘了，还是这么松带带的啊，就是说真是漂亮。”其实有点赞美方官那种美啊。那晴雯就过去拉了他啊，晴雯就照顾了这个方官，就拉了他，把他头发洗干净了，洗干净以后就用手巾拧干啊。你可以看到那个方官头发很长，所以洗完了以后用毛巾包着头发来拧，所以就把它弄干，把头发弄干了，这些都是细节。然后松松的挽了一个雍妆髻，雍妆髻就是那种很随意的，没有梳得很紧的，可是完全表现出方官的那个美啊，就是慵懒的，有一点闲散的那个感觉。然后叫他再穿了衣服，那到这边来。好，接着厨房里面的婆子就说要开晚饭了，要不要送晚饭来？那小丫头们听了就问袭人，袭人说：“哎呀，刚才闹了半天，大家吵架也没有留心听钟到底几下了。”好，注意一下，宝玉的房里有一个西洋的挂钟，当当当敲几下你就知道几点，要不要吃晚饭了。所以因为闹了半天就没有听，所以晴雯就生气说：“那个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又要去修了，它又不动了。”那就只好拿过表来。好，注意钟表，所以这些小丫头身上还有表的，西洋的表，拿过表来瞧一瞧，说再等半钟茶的功夫就可以吃晚饭了，那小丫头才走了。好，这个时候麝月就骂这个方官，说都是方官，照理他也该打，昨天就是他在玩那个钟的坠子，玩了半天现在钟不动了。好，所以也有点点出方官的调皮。所以我觉得这是《红楼梦》写的最好的部分，就是好几个线在穿，他绝对不会让我们觉得只有那个老太婆可恶。其实方官也有点讨厌，就这个小女孩唱了几天戏，现在好不容易放出来，实在有一点无法无天，什么东西也没看过，看到钟就在那边玩玩玩，大概把钟拆开来，我以前最怕碰到这种学生，喜欢说喜欢科学，所以到我家以后我大概去倒一锅茶回来，音响也拆开了，钟也拆开了，然后全部都加不起来。就他说他喜欢科技这样，他就把你东西都拆开来。那方官大概就有点这种调皮的小孩啊，就把那个钟都弄坏了。那麝月说提起淘气，方官也该打几下，昨天就是他摆弄了那个坠子，半天就坏了。好，说话之间厨房已经把菜送来了，所以他们就摆好所有吃饭的这些东西，小丫头就挑了盒子进来站住，晴雯麝月就打开盖子，看到是四样小菜，晴雯笑着说：“都已经好了，还不给两样清淡菜，这个稀饭闹到什么时候才了？” 记不记得宝玉因为生病生了一段时期，贾府有一个习惯，生病的人都吃稀饭，吃很清淡的东西，所以晴雯这种人爱吃荤的就很烦，就觉得说怎么搞的，老是在那边稀饭，都已经人都好了，还是给稀饭、啊、也不给一些菜，所以一面摆一面就看盒子里面有一碗火腿鲜笋汤、啊、这个其实江南非常好吃的菜，大家现在可能常常在上海会吃到一个菜叫做腌笃鲜。腌笃鲜是用火腿加上鲜，一定是春天的鲜笋，没有鲜笋没有办法吃这道菜，所以你通常别的季节去上海你也吃不到这个腌笃鲜这样的菜，它就是一直要熬到那个汤整个是白的、啊、非常浓的那个汤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菜其实你就想到这就是江南的东西，所以贾府其实是在南方、啊、火腿鲜笋汤，那其实当然要很好的火腿、啊、所以去熬出那个白的浓汁以后把鲜笋下进去，它所以它沾带着火腿的那种浓郁的味道跟笋的清香、啊、非常特别的 一个菜，那就把这个火腿鲜笋汤就端了放在宝玉跟前，宝玉就在桌上喝了一口，然后说哎呀好烫啊，你注意一下宝玉吃东西都有人先尝过的，可是宝玉因为大概生了几天病一直在吃稀饭，所以看到一个比较荤的汤他就有点着急，因为火腿汤上面有一层油，所以你看不出它的烟，可是你一碰的时候就会烫，所以它就烫住了，然后这个袭人就在笑他说你看几天没有吃荤腥的东西怎么这么急，因为这个一般人不了解，如果你《红楼梦》前面有些细节还记得的话，宝玉吃的东西都是别人先吹过的，连茶都是别人先吹一吹尝过一下觉得 不烫了才给他喝的，所以宝玉今天有一点急就先端起来就喝了，那袭人就赶快过来端起来就轻轻的用口去吹那个上面的油、啊、轻轻的把那个油吹开来让那个烟可以冒出来让它可以稍微的凉一点，他看到方官在旁边他就递给方官，他说你来学着服侍吧，你不要每天呆呆的睡了就吃吃了就睡，那你轻轻的吹好，你看到袭人在教方官所以你慢慢的吹不要把口水吹进去了啊、因为我们要吹汤也不太容易对不对，就是你吹汤的时候你要吹然后口水不吹进去，吹进去不脏死了，就慢慢的吹然后让那个汤能够冷下来，他说别把唾沫星子就是口水吹进去了，那方官就一言果然吹了几口非常妥当，那这个也是唱戏的好处，好唱戏所有的动作控制分寸手都好，所以他干妈在外面看到了，他干妈就觉得这小女孩吹汤一定不妥当，啊，万一吹翻了打了怎么办？他干妈就一路冲进来说：“让我来吹。”这样，马上就被骂出去了。那晴雯就说：“这个碗砸了都不会轮到你吹的。”好，这里面当然在讲宝玉的房里那个丫头的阶级森严，啊，阶级森严。那这一段你会觉得这个。方官的妈妈有点自讨没趣，可是 也真的蛮可怜，就是她是做粗工的人，她不了解宝玉房里那种细致文雅到什么程度，所以她就竟然就冲进来就是 要帮忙吹那个、吹那个汤，所以这一段其实可笑，可是中间有一种可悲的东西。